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8年10月8号到10月1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欧盟议员布鲁塞尔声援新唐人。据大纪元10月10号报道，欧洲卫星通讯公司为讨好中共当局以获得更大经济利益，以技术故障为借口而中断新唐人电视台对亚洲的广播信号，以近4个月的时间。10月9号，在欧洲议会举行全体会议之际，新唐人电视台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大楼前的舒曼广场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呼吁欧盟关注欧卫事件。西班牙议员浩马斯坦、比利时议员巴特斯泰斯、记者吴江借驻欧盟代表奥利弗·巴塞尔等5位欧洲议会议员和一些非政府组织代表纷纷到场声援。全球汉服回归设计大奖赛19号在纽约登场。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首届全球汉服回归设计大奖赛决赛及颁奖典礼将于10月19号在曼哈顿东27街15号的乔治王子宴会厅举行。这是该台今年正陆续推出的9项世界级华人国际文化艺术赛事之一。
下面请听文明新建。
古风悠悠，不正常但是高尚的阳关，作者陆文。蒲氏是西汉时代的河南人，以耕作畜牧为生。他与弟弟分家时不要田宅，只赶了100余只羊上山。10多年后，他的羊群发展到1000余只，买至了田宅，而他弟弟则家产全败，他又分给弟弟一半家产。不久，汉朝与匈奴作战，蒲氏上书表示愿意把家财的一半拿出来帮助边疆战争。汉武帝派人问他，你如此为国捐赠家财，是不是想当官？蒲氏回答，我从小就以牧羊为业，对官场不熟悉，不愿做官。使者又问，那是不是家里有冤，要向上反映？蒲氏说，臣生来就与人无争，对乡里贫贱的人就借贷给他，对作恶的就教导他，所以我住的地方大家都听我的话，我哪有什么冤仇？使者再问，既然是这样，你是不是有别的意图呢？蒲氏说，天子讨伐匈奴，我认为贤士应当持节赴死，有才者应当输资捐助，这样才能很快地打败匈奴，让百姓安居乐业。使者向皇帝汇报了他的回话，汉武帝就与丞相公孙弘议论此事。公孙弘说，蒲氏这人的行为不正常，不符合人之常情，可能是个不法之徒，我们不能让那些不法之徒扰乱国家礼制，请陛下不要答应他。皇帝于是没给蒲氏任何答复，蒲氏二话没说，仍旧归乡放他的羊。1年多以后，浑邪不足降汉，县里官费支出太多，仓服空虚，平民流徙，都求助于县官，而府中没法全部供给。蒲氏又拿出钱财20万交给河南太守供给平民，河南郡府上报了帮助平民的善人名单，皇帝从善人捐款的名单里又看到蒲氏的姓名，于是赏赐给蒲氏400个徭役民工。蒲氏又把这400个役民全部送给了当地官府。那时富豪们都争相藏匿财货， 只有普世还想以财捐功。汉武帝于是认为普世行善坚持不懈，有长者风范，并没有不良意图，就召拜他为中郎、帝王进士之官，赐他左庶长、第十等之爵，以及良田实请，并布告天下，作为天下人学习的榜样。普世不愿做郎官，武帝说，我在上林苑囿中养有羊群，想让你去放牧。普世做了郎官，仍然穿着布衣草鞋，每天放羊。一年多下来，羊群增加了很多，而且丰肥可爱，洁白无比。皇帝经过他的羊圈，看后大加夸赞。普世说，志民也同此理。武帝对他的话极为称奇，想让他做志民之官，就拜他为勾氏县（今河南偃师东南县令）。当地人都亲服他的管理，后又转迁他成为高县（今河南荥阳泗水镇）县令，并领管漕运事宜。汉武帝认为普世直朴忠厚，又拜他为齐王太傅。后来吕嘉反叛，普世又上书表示愿意率他的儿子及其人首先参与讨伐，又受到武帝的下诏表扬，通令天下。正是人各有志须理解，莫以侠量废遗猜。普世满腔仁与义，辉映千古成异彩。诗句《汉书·普世传》。
冥冥之中有定数，处世立身，善念为本。作者至真。明朝万历年间，安徽休宁有一位儒士陈学圣，拜洪甲为师，对于为人处事的道理相当明白，立心和操性都没有残缺。他中年以后时常神游冥府，在雷部担任判官。他预言人的情况往往很准，他有时预言某一棵树要被雷击，并且事先禀告洪老师，结果非常灵验。洪甲的两个朋友潘雪松和祝时林满腹经纶，却没有考中科举。一次洪甲和陈学圣说起这两人，他们学识渊博，不知什么原因却没有考中。陈学圣答道，我可以委托代查一下。过了两天，陈学圣告诉洪老师，潘雪松在癸未年可以考取功名，但是榜上没有祝时林的名字。到了癸未年，潘雪松果然考中科举。陈学圣对洪老师说，明年科考天榜尚未定案，等待定案后我就可以告诉您。一般来说，春榜的名单是在前一年的十月定案，秋榜是在当年的正月定案。到了乙酉年十月，陈学圣禀告洪老师，我已经看了两个榜，丙戊年的榜上没有祝时林的名字，乙丑年的榜上才有他的名字。这两榜的名册虽然已经列出来，但还有增减的余地和可能，必须等到放榜时才能真正定案与揭晓。洪甲询问原因，陈学圣答道，神明评论人的善恶，不只在某月或一朝一夕，平生为善，忽然产生了一个恶念，神明立刻厌恶他的污秽；平生作恶，突然痛改前非，神明立即看见他的芳香。科举和功名的事，有专门负责的帝君所管，凡是有学问和会写文章的人，都会登在名册上。不但他本人的心念和行为丝毫无法隐瞒，甚至连他的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和高祖父母的一善一恶也都注在名册上。不但他本人的大善大恶不会有所遗漏，连非常维系的心念或片言细行也都清清楚楚地列入， 比较这些善恶的轻重多寡，酌量取舍，丝毫没有差错。有些人心地单纯，心肠直爽，却能入取；有些人外表善良，或者道貌岸然，内心不忠厚，常有心机，经常被删除。有的人已经上榜而忽然被除名，是因为最新的念头不善。有的人本来榜上无名而忽然有份，是因为最近改过向善。天庭考察人间的善恶，没有片刻放过。现在两榜的名单都正在移动，我只能知道祝时林先生已经有份，而不能知丙戊年和乙丑两年的确定榜单。祝时林果然到了乙丑年才考取功名。陈学圣的话提醒读书人领悟，决定功名录取，以心存善念，感动神明为本。博学读诵和会写文章是次要的事，读书人考取功名应自在道德，而不是名利富贵，应志为众生百姓，而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其实人的一举一念，时时刻刻都有神明监察着，而上天的心是慈悲仁爱的，总是给人改过的机会，因此保持善良的心念与愿望是最重要的。若是偶然中起了一个恶念，也要立即的警觉到，把它归正，能够时时做到心存天理，一心向善，才是自己能真正的主宰自己，才能把握未来。
大千世界，真实存在的人体修炼，作者陈思。一，摆在眼前的事实。据大纪元10月3日报道，第100任甘丹寺座主洛桑尼玛仁波切因病于上月14日圆寂，至今已有19天，法体始终敷坐处于禅定状态，而且面部红润一如往日，体温仍保持20多度，呈现出一种极其安详静谧，好似进入涅槃的表情。谁都知道，人一旦去世后，体温就会随之逐渐消失，而仁波切这一反常现象立刻引起来自印度、美国等地的医学界及脑神经学领域中多位知名医学专家以及瑜伽中心等代表的关切，都陆续前来观察。他们一致认为这一切难以让现代科学做出合理的解释，并称是一种奇迹。二，东西方历史上的铁证。自古至今，国内外有不少高僧、修女和神父修炼到肉身不坏的境界。禅宗六祖慧能的肉身历时1000多年，至今还端坐在广东南华寺。仅仅在九华山就有14尊肉身不腐的真身。在法国的纳维尔，已经去世126年的圣女贝尔纳代特躺在玻璃棺内，她的容貌依然，颜面栩栩如生，仿佛睡着一样。为什么肉身不腐的现象常发生在佛教、基督教的人士之中？九华山肉身神像最早始于唐代，就是那位出生于今韩国庆州市的新罗国王世金氏晋属子弟金乔觉。他24岁辞荣救苦，落法出家，携白犬谛听即独角兽涉海西渡，入唐求法，历尽艰辛，访道名山。于开元末卓西九华山，宿岩洞，参白土，宴坐清修，至贞元10年794年夏天7月30日呼召众徒诀别。3年后打开石函，僧徒们惊奇地发现金僧肉身竟岩状如生，手软骨节有声。九华山地处华东皖南山区，具有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阴霾潮湿，雨多雾重。在这样高湿度的自然环境中，九华山竟先后出现了许多尊高僧不朽肉身，这其实是展现在世人面前，破除错误的旧观念的铁证。百岁宫明代高僧无暇和尚也是24岁出家，他在五台山出家后历游名山，于嘉靖17年跋山涉水行程万里，来到九华，则东崖摩空岭上卓溪，在云海雾涛中的摘星亭下结毛苦修，取名摘星庵。天启3年即1623年， 110岁高寿的无暇法师圆寂，众僧徒将无暇肉身夹敷缸中，三年后起缸，肉身完好，容颜如生。西方修道人的肉身不腐现象是在耶稣来世间传法以后的日子里出现的，2000多年来没有人能解释得了到底是什么力量使这些肉身公然蔑视自然界的法则，不按照人们视为必然的规律去正常的消亡。1977年，美国 TAN 出版社出版了由天主教徒琼·卡洛尔·克拉斯所著的名为《不腐之身》的书。这本书中比较详细地记载了从公元1世纪到20世纪初的102位修道士和修女的生平，以及他们最终的不坏肉身。为了尽可能地确保真实性，克拉斯根据资料上的记载，联系了许多仍然保存着这些肉身的欧洲教堂，并以确认的结果来决定是否将其人写入他的书中。值得一提的是，此书中记载的所有修士均享有圣人、圣徒或圣者的称号，而梵蒂冈的罗马教廷和历代教皇对于其授予的封号一贯是慎之又慎。所有被封圣的人以及在他们身上所展现的奇异现象都是经过多方调查并被最终承认为神迹。尤其到了近代，很多肉体上的神秘现象是通过科学验证的。例如在重新掘出圣者的不腐肉身时，让有名望的医生来做见证人，作者是想要告诉我们这些事例是值得相信的。几千年来修佛正得正果得道羽化登仙的修炼文化贯穿着一部中华民族历史，然而世间迷幻深重，特别是步入科技时代之后，人人都认为眼见为凭，所以看不见的就不相信。无论历史上有过多少神迹的显示，白日飞升、红化、羽化或是神通大显，但若干年后人们还都把它当作是虚无缥缈的神话传说。很少人细想一下，若是全然无凭无据，何以能几千年成传不辍。三、换个角度思考，看不见就不相信。那么当人们在文明昌盛的今日又一次的亲眼目睹洛桑尼玛仁波切那颜面如生、肌肤仍有弹性的肤作肉身，而现代的尖端科技却对之哑口无言时，又该相信什么呢？于是有人这样想了，这不坏的高僧肉身又有何用，跟我无关。好，这且不管，那么你想过吗？为什么这些东西方的高僧、修士、修女的肉身能保持这么长时间没有化为尘土呢？还有一个附带的问题值得深思，为何古代东方的那些王侯将相与达官贵族以及西方的政治领袖、军事奇才们死后却没有这种情况出现，差别在哪儿呢？由上述的资料可以看出，这些肉身不腐者的共同特点是远离红尘俗世，避开人群喧嚣，放弃名缰利索，看淡社会中的一切得失，以吃苦为乐而静心修持，靠的不是光怪陆离的物质享受，而是心中寻得的真理真道。当他们真正按照法理的要求去做，提高道德操守，升华自己的心性标准，精神状态充实而愉悦时，他们的身体自然就会发生改变，因为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嘛。这也是在告诉世人，修炼人的道德操守与精神状态可以改变人的肉体机能，这些不朽肉身的存在明确地展示着人体生命的一大奥妙。佛法修炼是可以改变人的肉体状态，精神和肉体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所以真正修炼的人会比同龄人显得年轻、健康、祥和、理智、慈善等等。四、修炼群体的实践。由这些真实的事例中，我们明白那些肉身不腐的和尚、修道士等人都是在远离人群、独自清修的过程中不断地按照法理的要求净化思想、提高道德层次，同时可能在自己的体内蓄积了许多现代人认识不到又无以明志的一些无法腐烂的物质吧，所以身体也相应的有所变化，而不必如一般人似的化为尘土。我知道绝大多数的人都会认同以上的道理剖析，但是绝大多数的人都会认为无法做到，简直难如登天。其实不难，没有那么严重。现今的社会形态，你根本不用出家，先试着这样要求自己，放淡一些个人特别看重的事物追求，放宽自己的视野，多看别人的闪光点， 增加个人心的容量，多替别人设想，并包容别人的不足，全身心为别人考量而放弃自我，这样一来，不就是不修道已在道中了吗？甚至因为看透了功名利禄的短暂而没有烦恼。目前你会发现，遍布世界80多个国家的法轮功修炼者，他们正渐级履级的这样亲身实践着。他们是社会中的一员，家庭中的一份子，单位里的各级职工或高阶主管，甚至人群里毫不起眼的人，他们默默地做着好人，严格要求自己提升道德，按真善人提高心性，做个更好的人，超出常人的好人。他们不招眼，甚至你会不以为意，或认为他懦弱不堪，太好欺负了，吃了亏也不吱声，受了委屈也不争辩，还乐呵呵的，啥事都不计较，还热心助人。可他们的内心世界你不了解，他们都知晓人体可以修炼，那么多活生生的事实摆在眼前，你不承认能行吗？只要心中放淡红尘中的名利情，看透它的虚幻，你照样可以在人群中生活。事实上你并没有失去什么，该有的都能拥有，其实不难，不会比那些肉身不服者更苦，那何乐而不为？他们知道人体修炼绝不是无稽之谈，是千真万确的，所以他们就以无比巨大的毅力，万分虔诚的信念，朝着认准的目标前进。一位锦州退休老人得了半身肌肉萎缩症，在中国各大医院医治无效，转到国外就医也无功而返，半身皮包骨，上肢靠皮和筋骨连着，肩关节脱臼，无法行动。后来全练法轮功，从脚跟向上长肉，5个月后恢复正常，体重增长12斤，并逐渐能走路拿东西。芝加哥一位乙肝患者，医生诊断很难痊愈，要终身服药，但练法轮功后半年就彻底恢复健康。北京一位糖尿病患者，医生断定无药可救，练了法轮功后一段时间再去检查时发现糖尿病彻底痊愈。太多太多的事例证实着，放淡各类物欲的需求，提高道德水准，按真善忍升华心性标准，严格自我要求，必能达到去病健身、延年益寿的功效。可能还不仅仅如此而已，只要真修，你就能明白，这是这些修炼群体的真实，和人体可以修炼一样的明确，绝不是中共栽赃作假宣传的那一套，千万别被蒙骗了。他们日日身体力行，他们天天亲身实践，会的，他们绝大多数会见证这件事的。人体修炼不是无稽之谈，确有其事，大伙儿不妨拭目以待。
诗歌原地，词二首，作者人一人，忆江南。春日晨练前后，香梦淡，梅在万花间，风作箫声天雅兴，月移疏影上窗栏。晨练五更天，天阴远，打坐意犹酣，感觉九州春气暖，铺开千里草花鲜，法造好河山。散天花劝散，正法真途本不求，随师来救度驾轻舟。西风飘叶逐江流，红潮花落尽有人愁。一念诚心定去留，大穷春雨暮喜神州。迟疑不觉几时休，到头残梦醒恨悠悠。诗四首，作者心语。无常，人世万般好，岂如天界真。无常转眼到，零落尾皆尘。观念，层层有观念，处处迷繁衍，时时融法中，世事出正见。正邪末节大法传，救度宏为间，救世层层组，正邪不共天。
正法弟子，住师转法轮，双脚踏摩拳，正念催山岳，荡平旧雨尘。
下面请听正本清源。
世人觉醒，普渡让人百听不厌。作者正音。刘先生是东北某市的大法弟子，1999年江某邪恶集团迫害法轮大法以来，先后四次被中共邪党绑架至教养院。2005年被释放后，刘先生的公职被开除，失去经济来源。在亲友的帮助下，他和爱人一起在容纳100多个床位的批发零售市场租了个摊位，生意兴隆。兴奋之余，夫妇两人不忘讲真相，于是他们买了台 CD 机，边工作边播放普渡大法音乐。普渡开始播放后，吸引了很多顾客和批发市场的员工。很多老顾客问刘先生，这是什么音乐这么好听，令人百听不厌，给人回家的感觉。刘先生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诉顾客，这是普渡，是佛乐，是法轮大法乐曲。一顾客说，难怪，我多少年没有听到这么好的乐曲了，真是太好了，我也买一盘。刘先生告诉顾客，这里不卖，可以帮你刻录一盘。几天后，一顾客如愿以偿。D 女士是临近刘先生铺位的批发商，以前夏天怕热，冬天怕凉，有严重的风湿。自2005年以来，风湿病不知不觉中消失了，也不再怕夏热冬凉了。一天，她问刘先生，真是怪事呀，我的风湿病居然没了，也很少感冒发烧了。刘先生的爱人告诉他，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周围的人也受益，听法轮大法的乐曲更受益。难怪呀，你播放的乐曲我百听不厌，赶明儿也教教我练法轮功。共产党今天这个邪，明天那个邪，我看就共产党最邪，没有一首乐曲能赶得上你放的乐曲。今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中共恶警来刘先生铺位捣乱，说刘先生在放什么音乐，扬言要没收销毁。丁女士奋起直问中共恶警，这音乐刘先生在这儿放了3年了，没有一个人认为是邪乐，我看就你邪，赶紧从我眼前消失。周围的员工和顾客也纷纷前来助阵，最后中共恶警灰溜溜地消失了。
法轮大法好，法轮功真是神奇啊。作者龙本正。龙源是东北某高校的保卫处长，在1979年中越战争中，身为营长的他双耳被隆隆的炮声震聋。战争结束后被分配到东北某高校任保卫处长，因他耳聋说话只能靠打手势，因此被学校师生们戏称为龙处长。1998年龙源退休在家，感到很没意思，我对他说，去练练法轮功一定很充实，还能让你耳聪目明。当真？赶明儿我去试试，在哪儿有练的？我告诉他，你家附近的公园就有，试试去吧，保证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第二天龙源真的去了公园，在辅导员的耐心帮助下，他很快学会了5套功法。半个月后一见面，龙源高兴地告诉我，法轮功真是神奇啊，吃了20年的药都没有治好我的耳聋，才练了半个月的法轮功，我就又能听见人说话了，法轮功真是神奇啊。我对他说，继续精进。他却又抱怨，耳朵是开始能听声音了，可每天练完功一回家，老伴儿就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跟我干，这是前所未有的。我告诉他，这不是一般的体育锻炼身体，而是高层次的佛家修炼大法，你应该买本书看一看，要修心性。第二天我买了本《转法轮》送给他。从此以后，龙处长不但生活充实了，身体也健康了。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